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1回。一个时辰之后啊，离落日城百里之外的一座无名小山的山腰处，一名容貌清秀的少年盘坐在一块山石，正动也不动地闭目打坐，在其头顶却有一只拳头大小的彩色飞蛾，双翅轻轻地扇动着，散发着艳丽异常的一点灵光。而在少年背后啊，还站着一名身材修长的工装少妇，凤目黛眉，眉宇之间隐带煞气，赫然是当年韩立见过一面的黑凤族的妖女。只是原本傲然至极的此女呢，如今乖乖地站在少年的背后，一脸恭敬地一语不发。一声轻微的破空之声响起，随之一道纤细的灰丝从高空疾驰而下，一闪即逝之后呢，就没入到了少年头顶的飞蛾中不见了。与此同时，清秀少年睁开了双目，双目清澈异常，他从头顶一招手，并伸出了一根白皙的手指，飞蛾立刻优雅地飞下，仿佛无物一般呢，落在了少年手指的前端。随后飞蛾身现灵光，突然的忽明忽暗，并且颜色变化不定起来。足足一炷香的功夫，飞蛾的灵光这才停止了变化，重新恢复了平静。我说黄粱老儿为何出现在城中啊？原来竟和灵族之人牵扯了关系，连圣皇宫的人都出动了。那灵族叛逆身里的东西，看来非同小可了。幻燕蛾的分身，倒也不算是白浪费了。少年轻轻自语，脸露出了奇怪的表情。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呢才把这个飞蛾往头上一抛，就从山石上走了下来。听说你们黑凤族这次找回来的小丫头体内竟然是变异的真凤族的血蛾，天赋惊人至极，短短时间就已经突破到了5级的水准，此事可是真的呀？少年竟冲身后的工装少妇问道。倪前辈所言不假，黛儿那丫头的确有些天赋。工装少妇不敢怠慢，恭敬地回答。哼，说来也巧，我们穷鼠族也出了一名天赋不错的年轻人，年纪呢也不算大，不如你我两族结一下一门亲事，你看如何呀？少年忽然一下子笑了起来。哎呦，这个啊，前辈厚爱，晚辈自然应该答应的，但是这黛儿嘛，是族长的嫡亲孙女，不是晚辈能够做主的。工装少妇闻言一惊，但面露微笑的回答，此事我自然知道，我只是让你跟公孙兄传一个口信而已。我说的年轻人身份也不同一般的，足以配得上那个小丫头的。是，晚辈一定将这个口信传到。工装少妇闻言暗自松了一口气，马上答应了。好，只要公孙兄同意此事，此间事了，我就派人向贵族提亲。刚才我说的话你也听到一些了，有一名灵族之人来投奔人族，而且呢还携带了什么重宝，连圣皇宫的人都被惊动了。此事我不知道也就罢了，但既然知道，却绝不能让人族得手此事。你们凤族都有空间天赋的神通，立刻潜入落日之墓当中，召集我们妖族之人将此消息放出去，一定要抢到人族之前找到那名灵族，我则暗中跟着黄粱老儿等人。少年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清冷了起来。是，晚辈遵命。随即这工装少妇单手在身前一画，顿时一道白淋淋的光弧浮现，接着身形一晃就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少年呢则站在原地又沉默了好半天，这才呢黄光一起， 带着那只飞蛾竟身形徐徐地沉入地下，同样隐匿不见了。不久之后，洛尔之墓中的人族修士和妖族之人几乎同时得到了一道传自高层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一名潜入落日之墓的灵族之人，并且双方都开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重赏，其中呢既包括可以让人修为突飞猛进的灵丹，也有数以百万计的天价灵石，而黄粱灵君的那一瓶天心丹赫然也在重赏当中啊。整个落日之墓骚动了起来，如此重赏之下，自然人人尽心竭力地去寻找这位灵族之人。原本人妖两族碰到一起，有时候觉得实力相差不大，互相忌惮之下，还可能安然地各行其事，现在重赏之下，不由得变得惊疑火爆起来，两族的争斗一时之间频繁至极。对这一切，孤身一人的韩立是一无所知啊。此刻的他正面临着进入洛尔之墓以来的第一次凶险之战。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看着30余丈外的小兽，韩立深吸了一口气，略有些混乱的呼吸刹那之间平稳了下来，但是双目丝毫不敢离开对面片刻。这头仿佛缩小了数倍，只有猫一般大小的金钱豹，速度之快实在是骇人听闻，即便它施展出罗烟布出来，仍比此兽逊色了一筹。前边大战一场的结果，就是身上的青色长衫被抓到了稀巴烂，露出了一身灰乎乎的战甲和淡金色的肌肤。此兽不光速度惊人，四只爪子更是锋利的难以置信，战甲上一条条深浅不一的抓痕不说，他修炼到如今的强横功法被对方的爪子一旦抓住，竟也被划破出丝丝的血痕。好在这韩立啊，在天师珠等灵果灵药的催培之下，身上每一丝肌肉都如同普通法宝一般坚韧，恢复能力也是惊人至极，片刻功夫这些皮肉之伤就愈合如初了。就算如此，韩立也是大感郁闷的呀，先前碰到这只不知道是何种兽类的小豹的时候，此兽呢正在附近的一棵树干上香甜的熟睡着，看着根本就无害。韩立当时也是鬼使神差的，一时童心大起，竟一下子窜上了树干，伸手呢想抚摸小兽几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下子被惊醒的此兽暴怒之下竟然如此的厉害，跳跃闪动之间呢，仿佛十几只小豹同时围着它攻击不停。而在神识没有办法外放体外的情况之下，韩立即使有一对灵目，但在法力无法灌注的情况之下也是大为的吃亏，一时之间被小兽逼得节节后退，伤痕刹那之间就布满了全身。无奈之下，韩立只能将罗烟布运转到了极致，同时呢一身神力运转双臂，将手中长枪凝聚舞成了一股黑光啊，枪影中呼啸之声大起，这才让此兽略感忌惮，攻势呢略为一缓的。不过如此狂舞之下，韩立纵然是神力惊人，也不可能一直这么坚持下去啊。刚才不过手中长枪略微一缓，小豹一对爪子就下插入了枪锋之中，在其咽喉部轻轻一擦而过，韩立自然吓了一大跳，情急之下手中长枪一下子挥舞得比先前快了三分，枪杆急转之下也挨着对方的一只手臂而过，小兽同样大惊的一跳数丈之远呐，然后瞪着一对碧绿色的眼珠警惕至极地望着韩立。就这样， 杭丽和此兽一下子就僵持住了，形成了现在的对峙。估计杭丽这么一个力大无穷、刀枪不入的怪物，此兽心中也是郁闷之极呀。此刻杭丽持枪横在身前，趁此机会双目微眯的仔细打量起小兽来。一会儿的功夫之后呢，杭丽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除了体型实在是小了一点，这明明就是一只金钱豹嘛，哪有丝毫的异常。他翻遍了自己在落日城搜集的各种情报中，也根本没有提到有哪种厉害的古兽是这般的模样啊。这只小兽呢，明显的和他一样，完全是在靠体能来争斗的，身上并未有妖力的样子，可能是一只变异的兽类。韩立思索了半晌，只能下了一个连自己都不太敢相信的结论。对面小兽经过和韩立长时间的对峙，终于不耐烦了，凶光一闪之下，身子微微一趴，就再次的发动了攻击。韩立心中一凛，抓着长枪的五指一紧呢，也摆出了防守的架势，但是另一只手上白光一闪，一只灵兽袋出现在了手中，袋子里面呢装着上万只噬金虫。韩立有了决定，只要小兽一冲上来，就立刻利用灵界将袋口打开。虽然说他现在法力全无，根本没有办法施法指挥灵虫，但是凭借此虫无物不噬的本能，自然会解决小兽的。唯一的麻烦，放出的灵虫在收拢到一起，在神识没有办法离体的情况之下，要颇费一番手脚的。但是眼下韩立也顾不得许多了，小兽口中一声低吼啊，身形一晃之下，蓦然是一化二，二化四，转眼之间三十来只一般无二的小兽同时出现在对面的树干之下，呲牙咧嘴之下就要扑了过来。韩立一惊，这才知道此兽根本没有出尽全力，当即啊将身后的灵兽袋一下子拿到了身前，就要抛出去。就在这关键时刻，忽然从远处传来了一声怪异的鸣叫，仿佛乌鸦，但是却尖利得多。一听到此声，对面的数十只小兽的脸上同时一呆，虚影蓦然消失不见，转眼之间只剩下了一只小兽。此兽深深地看了韩立一眼，就一扭头向密林深处激射而去，片刻就踪影皆无了。韩立心中一松，将灵兽袋再次收了起来。虽然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韩立可没兴趣追过去自找没趣，而需要马上找一处地方参悟一下刚刚获得的感悟。刚才战斗中的那一下发挥，让其隐隐地抓到了什么，很可能是一个突破瓶颈的良机。韩立反手从储物桌中找出了一件青色长袍，重新披在了身上，人就身形一晃地朝相反的方向而去了。因为怕那灵光一现的感觉就此消失掉，韩立并没有走出太远，而是一口气跑出了百余里，随便地找了一处小山谷，在石壁上击出一个粗糙的小山洞。他马上进入其中盘膝打坐了起来。这一次的顿悟足足持续了三天三夜。当韩立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面色露出了几分失望之色。这次顿悟虽然说有了一些收获，但还不足以让其突破瓶颈的。不过他也没有太过的沮丧，这一次没有成功，但说明在生死搏杀中却有助于突破，只要再经历几次感悟之后，总有水到渠成的机会。韩立平静下心境之后，就整理了一下身上的东西，当即走出了石洞。在石洞口处，他身形一顿，思量了好一会儿，还是觉得那只小兽是自己的最佳对手，若是再交手几次的话，说不定还能再来一次顿悟的。虽然知道其中有些风险， 但是和自己恢复法力之事相比，却又不算什么了。韩立神色阴晴不定的，终于下了决心，再冒险去找此兽一趟。他当即离开了小谷，直奔当日小兽失踪的方向而去。但是让韩立大失所望，他一口气儿将这方圆数百里的山脉都搜寻了个遍，再也没有发现过这小兽的身影。无奈之下呀，韩立只得暂时离开这片山脉，另寻其他合适的目标了。十余天后，一片巨型湖泊边上，十余名服饰各异的人族炼体士被一群头顶机关、浑身赤红的怪蛇包围着，不得不背靠背拼命催动手中的灵具，抵挡着这些怪蛇的攻击。这些怪蛇的攻击不外乎两种：一是口中喷吐血红色的毒物，二是那身形仿佛强弩一般的激射而去。这些人类啊，均都口含避毒丹，一时半会儿倒是没事的，但是那些怪蛇的直接撞击可就没有办法抵挡了。这些怪蛇呢，体积不大，但是击射的力度极为的强劲。人族炼体士纵然手中灵具威力不弱，但击在他们身上也只能将他们击落，而没有办法重伤的。如此一来，这些人族炼体士经过几轮防守之后，就觉得这个双臂啊是越来越沉，渐渐的没有办法挥动起来。除了这些怪蛇之外，在群蛇后面另有一条体型远比同类大的巨型怪蛇。此蛇似乎是这群怪蛇的蛇王啊，眼见自己一方占了上风，不禁呢呱呱的怪叫了两声，充满了得意之色。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附近这湖面下边传来了仿佛雷鸣一般的嗡鸣之声。还没有等这些人类和怪蛇反应过来，湖水表面大片银光一闪，无数道尺许长的晶莹水箭激射而出，一下子就将岸边的人蛇全部罩在其中。人类炼体士还没有来得及惊呼一声，根本避无可避，眨眼之间默默地和那些怪蛇一般，全都被洞穿成了马蜂窝般的存在，纷纷地倒在血泊中不起。只有最后边的那只巨蛇机灵异常啊，突然身形一纵，竟窜出了十余丈去，堪堪避过了水箭的洞穿。但是还没有等此蛇身体落地，下方的地面突然崩裂，一只银色大手在灰尘中射出，一把抓住了巨蛇头颅下的七寸之处。巨蛇大惊啊，脖颈竟仿佛弹簧一般的一下子拔长尺许，蛇一回头啊，大口一张，就狠狠地咬在了银手之上。砰的一声脆响过后，银手毫发无损，巨蛇的目中却出现了痛苦之色，蛇口中随即流出了鲜血呀。银手竟然是坚硬无比，反将巨蛇满口的利牙崩断了数根。此蛇腹痛之下刚想松口，但已经迟了。另一只银手诡异地出现在了附近，一把将巨蛇头颅抓住，随即呢两只手用力的一抓，就将硕大的蛇硬生生地揪了下来。没有头颅的巨蛇的脖子一下子迸射出尺许长的血柱啊。银手一松，巨蛇尸体重重地落在了地上。这个时候，漫天的灰尘终于飘散一空，原地竟然出现了一名浑身银光闪闪、看不清面目的男子的身影出来。而就在这个时候，附近的湖面上湖水一阵翻滚呐，突然现出了一名持续来大的晶莹水人，竟无法判断出男女来。
水妹，果然是你！
银色人影一见水人，口中蓦然传出了打雷一般的话语之声。
怎么，铁刃，你到这里来不就是想找本尊的吗？赤灭应该也来了吧，叫他出来吧。
水人身上水光一阵晃动，毫无感情地问道。
无需阁下招呼，
本人也会现身的。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出现，随即一团赤红色光焰在银色人影附近浮现而出，转眼之间呢，化为了半尺来高的火人，浑身上下火焰翻滚。没记错的话，我和你们两个可没有什么交情，现在突然来找我，应该和那叛逆有关吧？啊？水人毫不客气地问道。不错，我二人已经发现了那叛逆的隐身之所。银色人影嗡嗡地说道，身体银光一闪，体型骤然之间缩小，转眼之间呢，化为了和火人一般大小的。既然发现了，为何不出手将他擒下？难道遇到了什么棘手的问题？水人一听找到了要找之人，即使性情一向阴厉，也不禁身上的水纹一阵剧颤。我们去的时候的确晚了一步，那叛逆实在是奸诈异常，一发现不对，竟抢先一步地进入到了混沌谷中，潜入到了谷中的至光坛下。至光坛的可怕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的，恐怕只有同样身具水性神通的水妹兄才可潜入里面将他抓出来的。至光坛怎么让他跑到那里去了？那地方就是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安然进出的呀。水人的声音一下子尖利了起来，似乎有些恼怒了。我们也没有想到啊，原本也有机会拦下那叛逆的，但是这途中却遇到了一些妖族之人出手阻挡，甚至还有一名黑凤族的妖修出面。银色人影有些郁闷地回答。又妖族，他们怎么知道叛逆之事的啊？水人问完之后啊，脸上满是焦灼之情，看来啊，他对这个问题是很关心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2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2回。水人急促地问完之后，火人口中也催促道：这件事情不太清楚，但应该是人族那边泄露出来的。好了好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再次闲聊了，我们和那些妖族的一战很快就会传开的，估计人族修士也会寻觅而来的。现在混沌谷中只有天鹰和黄石两个人守着，若是多来几名化神级的人妖两族之人，他们也没有办法守住太久的。怕什么？连我水灵之体都没有把握进出那至光坛的，那些人妖又怎么可能轻易地进入坛下呢？水人这个时候反而恢复了平静。不对不对，此地毕竟是人妖两族的地盘，如果被他们控制了混沌谷，那我就彻底没有办法追回神血了。火人连连摇头。看来你们还不知道吧，气灵族的人过几天就要赶到此地了，带队的是气灵族八大玄灵之一的续天。水人用奇怪的腔调缓缓地说道。续天玄灵？银色人影和火人几乎同时的一声惊呼。不错，现在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了吧？只要等到气灵族的人一来，那叛逆根本是无路可逃的，我们只要耐心等候几天也就可以了。可是这样一来，那滴神血岂不是要落到气灵族的手中了？银色人影有些不甘起来。就是在气灵族手中，也总比落到人妖两族手中的好吧？否则万一被破解了神血的秘密，我们灵族可会遭受不小损失的。可惜呀，我们 五行灵族现在能出动的只有我们这些灵将，那些玄灵级以上的存在正在和另一边的那些家伙对抗着，根本没有办法抽身而来的。水妹轻叹了一口气，一听水妹提到了那些家伙等字眼儿，火人和银色人影同时身上灵光一阵，忽暗忽明，似乎两人心里边呢都荡起了一点涟漪。我没记错的话，你才从那边回来没多久的，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呀？火人忍不住的问道。
很不好，虽然连几名圣灵级别的大人物都出手了，但夜叉族那边也出动了几位夜叉王，我们只能够勉强抵挡住他们的攻击而已。哎呀，这些夜叉族啊，天生就喜欢吸食天地之灵，我们不少神通都被对方克制住了，他们那才是我们灵族真正的大敌。至于人妖两族这边，击杀他们一些低阶存在虽然没有关系的，但是最好不要惹出什么太大的事端来，否则一旦两面受敌，本族可就真的情形不妙了。我们灵族原本在灵界诸族中那就属于最弱小的种类啊。
水人沉默了一会儿，才有一些无奈地说道。火人和银色人影听了这话也一时无语了，显然心情的全部都沉重无比起来。同一时间，在某座光秃秃的山丘之上，那名工装少妇在数名化形妖修的簇拥之下，遥遥盯着不远处的一座灰蒙蒙山谷的入口，脸色是阴沉异常啊。
怎么还没有联系到环前辈吗？
少妇头也不回木然地问道。
已经派了好几波精通遁术的报信儿去了，一定能找到环前辈本人的。
一位面孔绿绿的大汉粗声粗气地回答。
如此最好，你们好好的给我看住谷口，不要让灵族之人跑掉了，只要环前辈一赶来，一定可以击杀这两名灵族之人，到时候本宫也有重赏的。
少妇森然许诺地说道。那几名妖修闻言大喜，欣然从命。黑凤族可是妖族的七大王族之一，出手自然不会小气的，这些妖修到一时之间士气高涨了不少。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片青翠的草原之上，十几名修士离地十来丈，飞快地飞遁着。黄粱灵君、落日成竹等几个人赫然都在其内，其余的人呢，也都是元婴期结丹级别的修士，实力啊，不可谓不强大。
我说蓝兄啊，你确定那些灵族真的都在混沌谷吗？
剑星大汉正向并排而行的蓝城主问道。
绝对没错，向我传递此消息的并非一两个人，有许多人都看到了此幕，只是当时灵族和妖族的高阶妖修大打出手，争斗了一番，他们自知不敌，只能看着而已。混沌谷离我们不算太远，数日之内就可到达呀。
蓝城主有些兴奋地说道。
混沌谷那地方可有些邪门啊，不少人进去以后这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哎，还有人说曾经在谷中遇到过上古巨人的踪影啊。
剑星大汉却眉头一皱，插口说道。
这个传闻呢，我也听说过的，甚至还亲自入谷查看过，里面哪有什么巨人呐，分明是以讹传讹而已。至于失踪的修士和炼体士，也大多是低中阶存在，混沌谷中有些地方的确凶险，他们陨落掉也毫不稀奇呀。不过这混沌谷的至光坛是有一些神秘的，
我呢一直没有冒险深入里面过呀。蓝城主面色凝重地说道：
别说谷中是否有巨人，就算真有，有黄粱前辈在此，那也是不足为惧的啊。
头陀看了一眼黄粱灵君，不经意地奉承了一句：
这个不可昧说，听闻上古巨人一族个个都有拔神腾跃的莫大神通，我区区一个炼虚期的修士，哪儿敢有这般把握哟。不过混沌谷中的确不太可能有巨人存在的，上古巨人个个灵智低下，并且凶暴成性，又有很强的地域性，真有巨人的话，早就将进入落日之墓的人妖给杀了个干干净净了，连古兽也绝对不敢停留在里边的，落日之墓哪儿还能一直如此平静啊。
蓝城主几个人听了之后，自然只能连连点头称是。接下来这些人并未谈论什么，直奔混沌谷方向而去。不久之后，他们就化为了一些黑点儿，消失在了草原的尽头。但是过了约一炷香的时间之后，草地上白光一闪，一道人影徐徐地升出了地面来，正是那名妖族的清秀少年。他向远处的黄粱灵君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那只化验蛾老实地停在了他的肩头上，轻轻地扇动着双翅。少年眯缝着双眼看了好一会儿，肩头微微一晃，身形再次地沉入地下了。这个时候的韩立却在激战着，他大喝一声，手中长枪猛然刺出，对面血光一现，一只带翅的飞狼就被扎了个透心凉。而就在这个时候，空中破空之声大起，数十道密密麻麻的风刃将其身形罩在了其下，在空中竟还有七八头一般无二的飞狼妖兽。韩立这个时候对这些锋刃视若不见，反而长枪末端呢晶石灵光一现，直接呢将长枪化为一道乌芒投了出去。以韩立现在的神力，再加上同时启动了灵具的法器功能，长枪仿佛闪电一般，一下子洞穿了一只飞狼的身躯。与此同时，下边的韩立却遥遥冲着此枪一点，顿时长枪一个拐弯，又冲另一只飞狼击射而去。那只飞狼大惊，口中飞刃连连喷出，但是击在长枪之上却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分毫，一声惨叫过后，身躯也被一穿而过的坠落而下。这个时候空中落下的风刃也密密麻麻地斩在了韩立身上，但是韩立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就身上金光一闪，将这些锋刃全都硬接了下来。结果呢，除了身上刚换上没多久的衣服再次变得千疮百孔之外，韩立啊连毫毛都没有损失一根啊。接下来自然是韩立驱动空中长枪，一口气儿将剩下的几只飞狼全都剿灭了个干干净净，最后抬手一招，长枪就呼啸一声飞射而回，又落到了他的手中。韩立低头看了眼长枪末端，发现那几颗青色灵石已经光芒暗淡了下去，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单手呢默然地在枪杆上一拍，噗噗几声，晶石全都一阵自行脱落而下，掉在了地面之上。韩立看也没看这些所剩灵气不多的晶石，而是伸手从储物镯中取出了另外几颗青色灵石，重新安装在了枪柄之上，这才将长枪收起。随后呢，他的目光朝狼尸上扫了一眼，就默然走向附近的一棵大树下，在那里长着一株数寸高的奇异的灵枝，银光灿灿， 体表呢被一层乳白色的灵物包裹着，散发着诱人的清香，不愧为啊在人界只有传闻的太乙银金枝啊，竟真的存在于世。听说服食了此物，可以体表呢生出一层银晶鳞片，专避刀枪水火的，怪不得这些妖兽如此拼命。但要论防御力啊，这家伙比起金刚诀可差得远了，对他来说呢有些鸡肋，不过卖给那些中阶炼体士肯定大受欢迎。韩立手掌一翻转，蓦然多出了一只巴掌大的碧绿的玉铲，他一躬身将银色的灵芝从地下起出，在眼皮子底下欣赏了好一会儿之后，又拿出一个玉盒将灵芝收了起来。像这等在人界早就灭绝的传闻中的灵药，这韩立则进入落日之墓之后已经采集到了不少。但可惜呀，以韩立现在的眼界，除了其中几种之外，其他的呢都和这太乙灵芝一般呢用处不大，想想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针对化神期修士大有用处的东西，估计也轮不到人妖两族的普通存在进去寻找了。至于那几种落日之墓特产的东西，也是数量极其的稀少，生长在极其隐秘的地方，必须是大海捞针一般的寻找。而落日之墓平常的时候很少有化神级别的存在出现，一般最高的啊，也就是妖族八级化形妖兽和人族的元婴修士了。若是出了三境七妖地外，那无边无际的真正蛮荒世界中才有不计其数的各种天才地宝，种类之多足以让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识辨其中万分之一的，甚至有可以让凡人生出天地灵根，低阶修士一夜之间就可进阶的逆天级别的灵药。但灵药纵然是人人眼红，修为没有进阶元婴的话，最好还是乖乖的待在人妖两族的领地中比较好。因为在蛮荒世界当中，那些实力可比化神炼虚的存在比比皆是啊，各种不可思议的自然天灾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进阶元婴只是说你具有了在蛮荒中基本的生存能力，至于能不能真的找到满意的灵药，还是要看各自的机缘和本事了。不过这一旦进阶元婴之后，修炼度上呢就会变得奇慢无比，若不去外面世界寻找上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多半也就在此境界停滞不前，最终呢不是终老一生，就是很快的惨死。故而每年人妖两族都有大量高阶存在离开三境七地进入蛮荒世界，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寻到自己所需的东西，但是其中能够重新返回的却不足出去时候的三分之一，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啊，这让人妖两族的高层大为的无奈。但是为了保持族内顶阶的存在数量，他们又不得不允许此事的发生。韩立也知道一些相关的事情，对那境外的蛮荒古界可是大为的好奇和感兴趣的，要不是他现在法力全无，说不定啊他就有意出去一趟的。现在韩立伸了伸懒腰，当即就要离开附近，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一旁灌木中传出了一声轻响，忽然一道黄影一闪，就出现在十余丈外的地方，现出了一只小巧的身影出来。韩立先吓了一跳，但是一看清楚黄影的真面目，却露出了惊喜交加的神情，竟然是那只曾经给他带来顿悟之际的小兽。此兽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出现在了此地，并且神色慌张，皮毛脏乱，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韩立惊喜过后，心中呢也不禁是一阵狐疑，小兽 看见韩立，似乎也认出了他，同样的一愣。但是马上，此兽身形一动，就立刻箭弩般的朝另一边疾驶而去，根本不打算多理睬韩立。韩立呀，好不容易见到此兽，哪儿肯如此轻易的放对方离去呀？不加思索的袍袖一抖，顿时一条银锁飞射而出啊，仿佛一条银蛇一般的直往小兽身上缠去。小兽见此心中大怒啊，但是无奈之下，身形在半空中还是只能轻轻一晃，之后骤然之间化为了一片虚影，让银蛇一下子扑了个空。如此一来，小兽的身形也不免略微一顿。而就在这略一耽搁的时间，忽然附近空中白芒一闪，一口白色小剑从虚空中激射而出，一晃之下就诡异的化为了一道白虹，一下子就出现在了小兽想要逃遁的前面。白光大放之下，小剑骤然之间化为了一名身穿白袍的数寸大小的小人，脸色苍白异常，看不出性别，但是冷冷地盯着那只小兽不语。说也奇怪啊，小兽一见此小人啊，顿时一个机灵，身躯一扭，马上四肢落地，同时呢前身往地上一趴，背上的兽毛啊全都一根根的倒竖了起来，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灵族，行里一见小人呢却失声叫了出来，随即想也不想的蓦然身形一动，就化为了一道虚影朝身后倒射出去。有关人族相邻的几个敌对种族当中，韩立在来灵界这十年间也略微了解了一些，可以转化为人形的灵族实在是灵族中的灵将等阶存在，论实力足可以和人族中的化神修士一争高下。韩立若是法力尽在的情况之下，说不定还可以静观其变，现在的情况自然毫不犹豫的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了。韩立这么一动啊，白色小人目光一转，立刻望向了过来，同时呢一股神识一扫而过，发现了是一名人族炼体士之后，小人的鼻子里边发出了一声不屑的冷哼，五指一张，冲韩立这边随意的连弹了几下，呼呼几声之后，五道白色细丝一闪即逝的射出，并一晃之下就蓦然消失不见了。剑丝，韩立立刻就认出了细丝是何物，心中大凛呐、啊，单手往身后一抓，黑色长枪就出现在了手中。他大喝一声之后啊，全身力气灌注枪中，猛然朝前一抖枪杆，怪笑之中一团黑芒爆裂开来，彻底的挡在了韩立身前。几乎同一时间，五道剑气诡异的出现在了韩立身前，正好一头撞进了黑芒之中。看似刚猛无比的黑芒一碰上剑丝，发出了阵阵的爆裂之声，在白芒闪动之中，黑芒被轻易的撕裂而开，随即整杆长枪仿佛泥捏的一般寸寸碎裂开来，转眼之间呢只剩下了半截模样。五道剑丝顺势直往韩立身上一闪而去，韩立是暗叫一声不妙啊，单手一动，半截枪杆就化为了一道乌芒激射而出，同时呢这口中一声大喝呀，身上穿的那件灰色的战甲灵光一闪，竟化为了一团灰色的云雾，离体迎向了剑丝。随后他又两手一握拳，浑身爆发出了刺目的金光，第七层金刚诀瞬间就运转到了极致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3回。